几处的圣经，先看新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338页，新约圣经338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338页。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请特别留意这句话，只要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就是尊主为圣啊。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意思就是说，常常记住这句话，尊主为圣。请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46、47两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和47节，在76页，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里讲到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请再看旧约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17节、17、18两节，哈巴谷书第三章17、18两节，就是1101页，旧约1101页，哈巴谷书第三章17、18节，1101页，旧约1101页，哈巴谷书第三章17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18节，然而，这个然而是个很厉害的转机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这也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我们再看，还是旧约，出埃及记28章，出埃及记28章，出埃及记28章36节，36节到38节，103页，103页，旧约103页，出埃及记第28章第36节。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注意啊，这下面几个字啊是用特别放大的体啊，大体，这个4号字啊，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归主为圣的意思。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个牌必在亚伦的额上，额头上，注意这个额头，这个牌子写着归主为圣，放在额头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这个牌要常在他的额头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再看出埃及记39章，翻下去，39章第30节，39章30节，他用金经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刻按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放大的字体啊，很注意，归耶和华就是归主为圣。 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两处的经文，出埃及记这两处的经文是讲一回事儿，都是归主为圣，要挂在额头上。最后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撒迦利亚十四章，我们看是撒迦利亚十四章第二十节。这个撒迦利亚十四章二十节是在1122页，旧约1122页，这是最后一处了。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1122页，1122页，撒迦利亚第十四章十九节，我们看二十节就好了啊，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注意这个铃铛，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又是放大的啊，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好，我们的圣经就是读到这里。按着教会的惯例，每年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宣告这一年的标杆，作为全家众弟兄姊妹们这一年来生活和工作的方向。今天是1977年第一个主日，本家今年的标杆就是记在刚才所念的这些经文里面。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只要心中常常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我们把这句话归纳成四个字儿，就是尊主为圣，尊主为圣，这是今年的标杆，四个字儿，尊主为圣。那么这句话在原文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尊主为圣啊，有两方面的讲究。一方面就是尊主为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归主为圣，把两句话合在一起说就叫做尊主为圣，把这句话分成两句话来说就是前面那句话尊主为大，后面那句话就是归主为圣，这两句话加起来就是刚才所归纳成的四个字尊主为圣。那么尊主为圣什么意思呢？第一方面就是要尊主为大，刚才所念的两处的经文特别强调指着我信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所以尊主为大的结果呢，就是能够以真神为乐，把真神作为我的喜乐，不管环境好歹，不管遭遇是顺逆，不管我个人是平安是灾难，是健康是疾病，是得着是损失，是生是死，我抓住了这句话，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尊主为大的结果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那么第二部分就是要归主为圣，你看圣经里面只有那三个地方啊，把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啊，用大的体，用四号体来排，特别放大，无论中文英文世界各国版本都是一样，没有例外，也没有看见更多的地方有这样子一种字体排出来。那为什么这圣经特别看重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归主为圣。那么归主为圣的结果怎么样呢？就与世俗有别，跟世俗有所分别，也可以说与世无争了，我们能够心中尊主为大。所以今天我要把刚才所念的几节经文把它归纳起来，给诸位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今年的标杆就是要尊主为圣。这个尊主为圣四个字分着两方面， 来思想，一方面就是尊主为大，一方面就归主为圣。尊主为大的结果就是能够以真神为乐，而归主为圣的结果就与世俗有别。这就是今年的标杆。我们刚才读了好几处经文，里面有的是榜样，有的是见解。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思想这几个人物，古代的圣徒啊，他们留下的榜样和见解，都是我们今天应当好好思想的。刚才所念的路加第一章讲的玛利亚，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位可尊敬的姊妹，但是我们对她仅仅是尊敬，不能够崇拜，因为她是人，她不过是个蒙大恩的女子，她不是什么圣母，不是什么没有原罪的圣母，那是天主教随便说的。她是一个人，她是个蒙大恩的女子，神拣选这个人作为耶稣肉身的母亲，神这样的拣选有他高度的智慧，神这样的安排有他奇妙的地方。我们看见神拣选一个童女啊，玛利亚，让耶稣基督从他身上生出来，这是人间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真实的事实。这难处就在这儿，如果人用理性头脑理性去思想，人就把它否定，就把这件事情否定，不可能接受。但是人如果相信这是个神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能造天造地造万物造人类，神也能够超越自然造出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来，在他一点都没有困难，我们想起来很困难，神做起来不困难。因此这件事情在玛利亚身上，我们学一个功课，玛利亚是个人，和你我一样有人性，也有头脑，也会思想，也有他的常识，他可以根据常识来判断，根据他理性来分解，但是这些都不能帮助他作为一个耶稣的母亲。他所能作为耶稣母亲是靠什么？靠他的情愿。情愿，他告诉天使说，我是主的侍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什么话呢？天使说，你要怀孕，你要生孩子。玛利亚说，我没出嫁，我怎么生孩子？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说会生就会生，你不要管头脑能不能通过，不要管你的理性能不能够把它接受，不管你的常识如何判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神说会就是会，神说行就是行，神说能就是能。我们的神专门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才叫神，不然跟你我一样都是无能的人。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做超自然的事情。因此玛利亚听到这句话，就摆出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态度，情愿，情愿，我虽然不懂，我情愿相信，我虽然不明白我没出嫁怎么会生孩子，我情愿接受这个事实。结果她就怀孕了，就根据这个情愿。你说这个情愿是盲目的吗？是盲从的吗？是盲信的吗？我巴不得你有这个盲，今天你就没有这个盲，你就不肯这样信。其实不是盲，实在是真知确见，实实在在的信。信什么？信这位看不见的神，信这位人所不能接近的，在他的大光里面人所靠不能靠近的，他的光中这位神，我们信他，我们相信他的作为奇妙，他能行神迹，他能做人不能做的事儿，就够了，这叫做情愿。所以玛利亚他一情愿呢，我告诉你，他就做了一个奉献。什么奉献？生命的奉献。他情愿，他把生命都摆上了。为什么？因为他一情愿他就怀孕了，这个怀孕是个事实，肚子大起来了。犹太人一看他肚子大了，你没结婚肚子大了，你什么犯奸淫，人家会定他死罪，犯第七条诫命，用石头把他打死。因此他一情愿他就背个十字架，他一情愿就冒着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不顾及这些，他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一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能够说这句话，这叫做尊主为大，这叫做生命的奉献。我要求我们全家弟兄姊妹，在今年这一年，每一个人做好准备，像彼得说，你们心中常常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准备就是要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不管生命上遭遇什么逼迫、患难、危险，甚至死亡的这种威胁啊，那种非常大的一种各种难处的挑战，你都能够安之若素，因为你情愿。你说情愿，主啊，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我情愿嘛。我知道你在掌管万有，我知道你在你我这个人的命运在你的手里，你安排，你定规，你在那边决定一切，我只要顺服你。这叫做以神为乐，这叫做尊主为大。玛利亚这样一尊主为大，他就放弃了理由，放弃了他心中一切的理由，不讲理由了。我敢说，我们去年以及过去以往的年日，我们常常失败，常常软弱，因为什么？我们活在理由里面，我们成为理由的奴隶。我们常常讲理，越讲越不通，越讲理越烦，越讲越苦，越讲理啊越反感，越不幸，越讲感觉怨天越尤人。讲理一直讲理由，跟上帝讲理由，跟你自己讲理由，跟你接触的人讲理由，你是活在那些理由里面，你不活在信心里面。讲理由，我们都有理由可讲，弟兄姊妹，今天任何人站起来都有一套理由可以讲，在他的立场上都有很多值得提出来的理由。但是你如果讲理由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凭什么上帝要为你死呢？有什么理由要他来替你死，替我死？我们是犯罪作恶，该死该亡，凭什么他来替你死，替我死呢？他没有理由嘛。这就是无理由的爱，爱是不讲理由的。我告诉你，爱要讲理由就不是爱，爱是无条件，就是不讲理由，放弃理由。爱是放弃理由的，就是这样爱上你，没有话说。如果能够爱能够用理性就分析啊，一条条分析，这样这样那样很多理由啊，我告诉你那不是爱，那什么爱？爱的本身就是不讲理由，但是不是没有理由，不讲而已。爱是超越理由的，爱太大超越理由，不是人的理由能够把它范围住，能够局限住，超越理由。因此上帝爱我们，他也不是没有理由，讲理由他也可以，他就是爱，他舍不得我们死，他不忍心我们下地狱，这是他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拿我们想也很难思想，犯罪作恶该死该亡吗？他杀人放火该枪毙，有什么话说？但是上帝心不忍，神的心就是要爱全世界每一个罪人，让你悔改信主，给你机会。神永远是给我们机会的神，感谢主，他没有斩尽杀绝，他总是预留余预留地步给你，他给我们人总是有机会，这是我们的上帝。如果神不是如此的话，你我何必信他呢？我们自己所以信他，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需要人家担当我们的软弱，需要人来原谅我们的错误，需要人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所以我们需要信耶稣，是这个道理。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她显摆出情愿这个态度来啊，就放弃了一切理由。这个理由一放弃，她就准备接受十字架，就准备这个担当十字架，走一条随时可以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这样的道路。但是她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一神我的救主为乐。”她不管，她情愿，她不跟人家斤斤计较、追究这些理由啊，讲理由啊，讲立场啊，讲这些都放弃了。我们前些时候看到报纸，美国那个休斯顿一个孔子的像，我们中国送他孔子像，要建立一个孔子像，里面刻着一些我们中国《礼运大同篇》的几句话，引起了美国一些所谓女权运动的一种抗议。我后来找到那个英文的报道来仔细看一下，我就发现到这些地方啊，这也是些姊妹们做的事情啊，一些妇女们做的事情，他为了女权要争这个争的，还是讲理由。但是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是放弃了一切理由。如果讲理由啊，玛利亚最有资格讲，因为她没有结婚怎么怀孕？这不通吧？这不近人情，这不合理，一点都讲不通的事儿。她要讲理由，她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讲，她放弃了。我就想到那些争女权的人，实在是很多余，很多余，而且很幼稚，实在说起来，啊，他们就在一句话。男有份女有归，这个清清楚楚，我们古人讲的实在是好啊，可惜西方人不懂啊，这翻译上也许翻译的不太准确的。这个男有份女有归啊，就是圣经的原则，我告诉你就是圣经的原则。因为这几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提到这个问题，他希望我站在教会立场表示一点态度。我不能代表众教会说话，我也不能代表基督之家说话， 我就能够站在一个基督徒立场，把我的看法来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圣经的真理：男有份，女有归。这个份和归啊，就圣经的真理很清楚。这个份呢，这个他们英文圣经翻作 respective occupation， 这个字呢，个人的一种责任，个人的一种职业责任。那么翻作那个女有归的归，翻作 homes， 翻作家庭。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对女权的侮辱啊，女人只好到厨房去做饭，那男人在前面，男人做事儿。其实这有什么不好呢？在圣经的真理来讲，就是如此。男人有男人的本分，女人有女人的本分。这个归啊，不一定是到家里厨房做事，这归宿，真正他的本归归区在这个地方。今天最有本领的人，你看从前我们晓得很多居里夫人，这个女人了不起吗？是科学家，现在的吴建雄女士也是科学家。我看到他们的传记，有人谈他们谈话，他自己讲到，虽然她是个女的科学家，回到家里照样还要去煮饭，还要去照顾她丈夫儿女，这是本分啊，这并不低啊。人个人尽本分是最高贵的，尽了本分就是最高贵的，不尽本分做什么都是卑贱的。所以职业卑贱高贵不在乎说是哪一行哪一业，只在乎你是不是站住自己的立位。上帝给你这个规，给你这个份，你守住了就是最高贵的，就是最高贵的。所以我有一年在美国听他们讲，这个美国女权运动是胡闹，他们也是把字都改住了。比方说主席 chairman， 这个 chairman 这个字，他们说现在有的女的主席叫 chairwoman， 后来说男也不好，女就改成 chairperson， 就改成 person， 就是说是一个变中性的了啊。争这个干什么呢？主席女的主席叫 chairwoman 啊，后来改成这样，好，也不男也不女，改成 person， 这个叫 chairperson， 这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民权，这个美国自由宣言里面讲的很清，人人在神面都是平等，人人平等。All men 就讲得很清 ，are created equal， 就说所有神人人在神面前被创造是平等。那些 men all men 还要加个 women， 还要加上女人吗？这个一个 men 就代表所有人呢？好像圣经里讲弟兄们包括姊妹在内了，不需要再讲弟兄们姊妹们。这个真理他们不懂。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先进国家都不懂。所以假如人真正肯在圣经里面好好下功夫啊，我告诉你，今天社会问题啊，90%以上都解决了，都解决了。人今天就是不肯照着神的话去行，人不肯尊重神的旨意，人要偏行己路，不肯情愿，就是不肯情愿。我人有人的看法，人有人的尊严，人有人的自由意志，人有人的做法想法，就把上帝推翻了。所以为什么尼采说上帝死了呢？因为他觉得上帝如果不死的话，人永远不会抬头。人要抬头，人要做人，做人就不要神了，我就做人，你会做也好，这做不成嘛。我们古人做了几千年了就做不好，所以需要一个神，天道进来了，人道才活了。不然你靠人行道，你怎么行都行不好，需要天，需要神的生命。因此我们感谢神，从玛利亚他的经验里面给我们抓住情愿这两个字，应当恭恭敬敬送给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仅是姊妹，弟兄也一样，都要情愿。我们情愿不懂，我还是要神的话，我不能明白，我接受，我相信，因为我幼稚，我不懂，神的话没有错。所以玛利亚就这样一情愿，果然耶稣就怀孕在她里面，她就怀孕了，就把耶稣生出来。这过程实在是奇妙，不是任何人能说得明白。但是更宝贵的，神拣选一个路加这个医生来记载这个童女生孩子的经过。医生有现代的知识，医学常识，他懂得生理卫生，各种都懂，但他照样写出来一个童女生孩子，是医生写的。如果马可写就不稀奇了，约翰写也不稀奇了，只有路加写的最详细，他是医生。所以感谢主，这叫做玛利亚在这所摆出来的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他这个叫做真正是玛利亚有受苦的心智。玛利亚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受苦，苦啊，就是苦的味道的意思，苦。他愿意受苦，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摆出信心的见证，他情愿接受那不可能的事实，然后神就透过他的情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今天你我就是如此，要有高度的信心和顺服，让神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的信心顺服，就看见许多神迹都出来了。今天你我身上没有神迹，因为信心太小， 顺服不够，你一信靠顺服，像玛利亚一样，那个信神迹就出来了，许多神迹出来了，疾病得到医治了，难处得到解决了，啊，忧伤烦恼得到安慰了，许许多多重担得到解脱了，因为神迹出来，神的手一加在你身上出来了，神迹出来，这个是玛利亚。我们没有时间更多来思想它。第二，哈巴谷这位弟兄，哈巴谷什么意思？是爱心的怀抱，爱心的怀抱的意思。玛利亚是苦的意思，爱心的怀抱是这个哈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这个有爱心的怀抱，他怎么样？他说，虽然无花果树啊不发旺，橄榄树也不效力，那么那些葡萄树也不结果子啊，田里面也不出粮产粮食了啊，这个棚里面没有牛，圈中没有羊，然而我要因神欢喜快乐，因神以神为乐。他是怎么样？这个哈巴谷啊，是一种生活上的奉献，而玛利亚是生命上的奉献。他一信，他把生命奉献了，他随时可以死。而哈巴谷呢，他说，我虽然没得吃没得穿，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仍然以神为乐，因为他尊主为大，尊主为大，这个是生活上的奉献。我感谢神呢，我们全教会弟兄姊妹啊，几乎实在可以说各个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相当富足，中等以上，神赐给我们有吃有穿，我们应当知足，知足常乐，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我们应当有敬虔的生活，知足的心就是最高的利益。我们教会有这个周济组，叫慈惠组，周济，这一年来我们看到周济组用的钱很少，不是我们舍不得，但是没有必要，没有需要我们去周济的。神实在恩待我们，不仅我们教会，整个台湾来说，今天真实看到啊，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样样富足，丰丰富富，富富有余，那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借着一些在上执政掌权中间许多基督徒的在那边照着上帝的旨意，他们这是奉公守法，辛辛苦苦的在那边维持这个国家的国本，把这个国本建立起来，那实在要感谢赞美主。这些年的财经方面呢，那个实在是这种表现的，我想不仅我们自己中华民国人晓得，在国外，我兄弟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碰到要谈起台湾的这个财经当局的一种措施，一种做法，人人都佩服，许多外邦人也佩服。我们感谢神，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没有遭遇到哈巴谷那种难处，他没得吃没得穿了，但是他仍然怎么样，以神为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一种心理上的预备，万一遭到一种难处临到我们个人的或者家庭的，碰到一种难处，弄得像哈巴谷一样，你需要仍然守住这个尊主为大这个原则，能够以神为乐，不管有吃没吃，吃多吃少啊，好坏，这一切都不能够摸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常常被物质世界抓住了，有一点点损失，哎呀，耿耿于怀，受不了；有点损失，哦，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我们常常被世界摸着心了，以至于我们的心啊，没有空间呢，能够容纳上帝。神在我们里面没有地位，我们心被世界沾去拿去了。一点点损失，哦，不得了，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有没有想到，你今天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你能够睡觉，能够吃饭？今天没有做见证，没有领人悔改信主，你能够睡觉，能够吃饭？照吃不误，照睡不误，你不在乎这些。但是世界损失一点呢，就不得了，钱财损失，面子损失，或者什么某些方面属实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就受不了。可见我们都没有哈巴谷这样的心智，他是一个怎么样生活的奉献，他有什么？那么这个哈巴谷这人为什么能够做到他们这生活上的奉献呢？因为在哈巴谷书里面呢，有一节经文诸位都知道，那是在2章20节，不必找了，我念听。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许多时候我们主日崇拜开始宣誓的时候，宣召的时候，就念这节经文，这就是哈巴谷书里2章20节的话。可见这个人是个敬虔的人，他说全地都在耶和华面前要肃静要静默，他是一个过敬虔生活的人，因此他能够不在乎生活上好坏有没有短缺，无所谓，他是个敬虔的人。他看见神，他在3章2节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他是以真是以神的事为念， 他所注意的是，神啊，你要复兴你的作为啊，你要复兴你的教会啊，复兴你的儿女。他注重灵性的复兴，他不在乎生活上短缺，有吃没吃他不能够摸着他的心，他认为这些不重要。因此这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尊主为大，能够一身为乐，尊主为大，一身为乐，这实在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一个玛利亚这位姊妹，哈巴谷这位弟兄，这一次弟兄姊妹，一个把生命奉献，一个把生活奉献，他们都是尊主为大的人，一身为乐的人。下面还有两个人，就是刚才出埃及记里面所念的，那是讲的大祭司所服装里面的有一样东西，有个金牌，这个金牌上面刻着什么字呢？归耶和华为圣，简单就是归主为圣。这个归主为圣，这个大祭司的金牌挂在什么地方？挂在额头上，额头上。这个额头代表人的思想，头脑在这里，思想代表思想。所以这个归主为圣啊，就是要与世界有所分别了，与世界有分，怎么分别呢？思想上有分别。亚伦带着这个金牌，这上有一个归主为圣四个字，叫他的思想常常能够归主为圣，不要落在世俗里面。因为这位亚伦有两个失败，重大的失败。一个失败，他造了一个金牛犊，虽然不是他的意思，犹太人逼他，以色列人逼他，就造个金牛犊。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就等候神的指示的时候，他们底下来不及了，大家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要遭遇什么事儿了，可能死掉了，在旷野死了，我们还是造一个金牛犊吧。一个金牛犊，小的牛犊造干什么？是一个有形的领导，有形的领导。我们要造一个金牛犊，带领我们纪念这个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人。人的眼睛啊，需要看见，看不见就不能相信，这是人之常情，看不见不能相信。但是呢，神要我们训练我们的眼睛，就是看那看不见的世界，看那不能看见的神。我们的眼睛常常没有分别为圣，落在世俗里面所看见都是有形的东西，短暂的、今生的、现实的。我们不会眼睛去看那看不见的神，不看那永远在将来永世里面那个荣耀，我们不看。所以在这里亚伦呢给我们看来一个教训，就是说思想要纯洁，要单纯，单纯到一个地步，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在任何事情上看见主在那里掌管一切，不看人事物，是有人事物不要理他，这个人也好，事业物构成了多少拦阻啊，那都不要管他，你只看见神在这里。这是亚伦头上带着一个归主为圣的金牌的意思，要思想上单纯纯洁清新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常常以看得见的为主，看不见就不能信了。我记得在这个1961年八月间的人类这个太空科学竞争啊，今天美苏两国这个竞争太空，那么最早啊第一个这个太空人上天呢是苏俄叫 Titov， 这个人提托夫，他上天了。那么在环绕地球17，大概我记得不是17周啊，转了一天一夜下来。这个 Titov 是一个苏俄的一个太空人，他算第一个上天的人。哦，等到回到地球来了，洋洋得意，他不可一世，立刻招待记者。他说：“我已经上了天，我已经看见了天了啊，看见了，我是第一个有资格来证明说天上没有上帝。”天上没有上帝，我有资格，我上去了，你没有上去，我上天了，我看见天上没有上帝。他这个招待记者第一个就表示他的无神论的立场。诸位，我们一再说，这些无神论者之所以败坏，把人不当人，就是因为心中无神呢，目中无人。他心中无神，他目中哪里会有人呢？眼中瞧不起人，就心中没有神。心中一有神，眼中就会尊重人。路加十八章讲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讲，路加十八章讲的这个不义的官怎么样，他也是不惧怕神也不敬重人，一不怕神就不尊重人，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一定的道理。这个无神论者下来了， 侃侃而谈呢，好像很有理由。我上了天嘛，你们没看见，我看见了，我看不到上帝，所以说没有上帝。啊，说完了，哈哈大笑。那些记者们不信主也哈哈大笑。第二天报纸登出来了，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有了实际的证明，我们上天了嘛，这个太空人上证明没有上帝。过了两天，美国的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就是来过台湾布道的，记者也去访问他了。说格里汉先生，那你看到没有这个挑战厉害不厉害？说他上了天，说没有上帝，你说是活的。格里汉很幽默，他也不讲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赶紧讲个寓言，讲个故事。有条蚯蚓 earthworm 那个蚯蚓呀，冬眠，冬天蚯蚓在土里面，那个蚯蚓条在冬眠。这个冬天过了，春天来了，这个蚯蚓就从地面上钻出来了，钻出地面大概1/2英寸的那么一点点头钻出来了。然后这个蚯蚓头从地面钻出来之后啊，在这个地面转一圈，头这么绕一圈，然后蚯蚓也招待记者，也发表言论。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来到地上，蚯蚓从地下上来，我已经来到地面了，我已经看了地上了，我证明这个地上啊没有克鲁雪夫，没有赫鲁雪夫，因为我没有看见他。这克鲁雪夫是赫鲁雪夫是苏俄以前的总理啊。他说我那个时候正是他当权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来到地上转了一圈，我没看见赫鲁雪夫，所以说我没有赫鲁雪夫，蚯蚓说的啊。这个话说完，记者更好笑了啊。第二天报上又登出来了，前算是说呢，提托夫讲的是没有上帝，这底下说蚯蚓说的没有赫鲁雪夫。人就是这么幼稚，比蚯蚓还不如。你看不见了就说没有，你太多东西看不见了，你看得见爱，母亲的爱，你说从外面表现，你说心爱在里面，心在里面，这个心灵，我们讲良心，你能看见良心在哪里？不是在那个物质的心房里面，良心是在你里面，你不能看见，许多东西抽象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神并不抽象，实实在在有神，它有位格的，但是人所以不能见它，因为它是灵，你不能用肉眼观察，用心灵来观察，心眼看他。而且神已经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把他自己显给你看，上帝做人怎么做法告诉你。所以人在这儿，我们需要记住亚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见解，因为他造偶像，这个偶像为什么就是要想人看得见的领导。今天我们说主耶稣的宝座设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没看见宝座在哪里，主在我们中掌权，主在哪里你看不见，但是借着圣经，借着神的旨意，借着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我们实在知道有没有宝座在教会里，教会所行所做所定规所说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有圣灵的祝福在里面，就能证明到底有没有宝座设立在教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尊主为大归主为圣，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看见了是不是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着行事为人，把圣经作为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准绳，这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记住亚伦这一个失败，我们要记住。第二，亚伦还有一次失败，就是跟他的姐姐米利安一同毁谤他的弟弟摩西。他看见摩西在那掌权，因为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境中的，神赐给他权柄，在上有权柄的，没有一个权柄不出于上帝，没有权柄，没有一个权柄是出于人的。人权柄才是真的。那么神给了摩西权柄治理全家，但是他这个哥哥姐姐啊眼睛红了啊，觉得眼红了，他也毁谤摩西，说难道上帝单单给你说话也跟我说话？他们认为他们也可以有资格来掌权，就是说不服权柄，要自己来，我行我素，我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是亚伦的失败。结果如何呢？结果米利安长大麻风，这个姊妹长大麻风。那不是说上帝怜悯这个亚伦，不怜悯米利安，那是因为米利安做头在那里，米利安做头了。米利安是姐姐，不错，姐姐是比的弟弟要大，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应当是弟兄在那做头，不是姊妹的做头。我想在座每一个真正爱主的姊妹都阿们我这句话。 因为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男人是女人的头，讲得很清楚。一个家庭里面的，如果你让太太爬在你头上，爬在先生头上做头啊，这个家一定没有上帝的祝福，一定必须规定男有份女有归吧，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必须实在看见，这是上帝的次序，不是因为我是个弟兄替弟兄说话。我如果是姊妹，今天有机会再讲话，我照样讲神的话，还是如此。今天在座有的属灵的姊妹们都懂得这个道理，你不要心怀不平啊，实在是真理这样。姊妹们在家里如果做头的话，你属世的家族，这个家没有神的祝福。姊妹们在教会里做头不服的话，这个教会也没有神的祝福，一定。所有你看，真正爱主属灵的姊妹，她懂得守地位。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在常常在姊妹会讲道，虽然是外堂服侍的，我们把她当作女传道人看。她有时候站在台上高一点的台她都不站，她站在平的台上讲道，高一点她都不敢上去。你就看见她如何守住自己的地位。所以在这儿看见这个米利暗出了事情，长大麻风，亚伦吓死了。哎呦，他怕自己也长大麻风，赶快求摩西，摩西跪下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医治他的病。结果神就听了摩西的祷告，医治了比利暗。结果比利暗就七天关在外面，有七天之久他长大麻风。后来时候到了，病好了，又回到这个队里面来。但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啊，使得整个以色列这个行列的，他是个耶和华的军队啊，就不能走了，停在那儿七天。你看这个损失多大，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全体，一点笑是全团都发起来，这不能不引为鉴戒。因此在这归主为圣的事情上，我们要记住，这是这个亚伦所犯的错误。一个是拜偶像，制造有形的领导，再一个就是不服权柄，制造问题，制造纠纷，结果神就管教他。请注意亚伦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就是开明的意思，很开明，亚伦是开明的意思。开明是好的，我们常常讲闲着太保守了要开明，但是太开明呢就发生问题。这个开明啊，好像自由派很自由，上帝赐给人自由的意志是好的，但是上帝赐给你自由的同时也赐给你责任。所以有人讲得好，真自由和假自由怎么分别呢？假的自由啊，就是为所欲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假的自由，为所欲为，结果伤害到别人的自由。什么是真自由呢？为所当为，应当做的是真自由。当你为所当为的时候，你做你应当做的就是自由。火车在这个铁轨上行走非常自由，因为它是行所当行嘛，它是为所当为嘛。它如果越轨了就跌倒出去了，出事情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自由在基督里面，不是在自由在亚当里面。自由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凡是循规蹈矩，一切按照次序，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这个就是自由，真自由。所以亚伦这个名叫开明啊，就是像倾向自由啊，他自由的结果就出事情了，随便拜偶像，随便不服权柄，这他的见解。所以我们叫神就给他一个牌子贴在额头上，思想要圣洁，思想要单纯，要洁净，不能掺杂，要小心每做一件事情想一想，看看我这件事做出来了上帝得到什么，是羞辱啊，是荣耀。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不要想我得到什么好处，想想主得到什么。这是我们的守则，一在第一年我们就开宗明义讲到基督之家守则，就指示出来，神就给我们这启示了。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今年到了第九年了，今年的1月23号就进入第九个年度了，我们基督家已经8年要过去了，这第九年了，我们就更要注意尊主为圣，要尊主为圣。那么在这儿看见亚伦的光景啊，使我们想到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像金牛犊什么这些，这个金牛犊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要造呢？他要造一个有形的东西啊，好支配它，好利用它。因为这个偶像都是看得见，看得见你可以利用它啊，你可以把它搬来搬去，做来做去，你用它，你把它搬到家里，偶像搬到家里，好像把祝福搬进来。人的想法这样想，就是要想利用，但是神不能被人利用。当年有一个伊利，祭司伊利，他两个儿子何夫尼、菲尼哈两个坏儿子，要把那个约柜抬来抵挡敌人。上帝宁可让约柜摔得粉碎，上帝都不准他利用约柜来抵挡敌人。上帝是不能被人利用的，每一个人可以被上帝运用，但是人不能利用上帝，利用上帝人一定有祸了， 上帝不能被你利用，上帝等于他是主，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元首啊，你怎么运用他呢？他用你可以，你不能用他。所以这些人想利用上帝人是错误的。刚才我讲的格里汉，我记得几年以前也讲过这个见证，有一次在国外听到一些美国牧师啊引用他的格里汉的见证。在韩国那个打仗的时候，韩国南就是韩战的时候，美国士兵在韩战那打仗的时候呢，冰天雪地啊，那么这个美国大兵啊，就是在那个场合也不习惯，冰冻的场合的，他们就每一个人就在前线呢、挖了洞，他们叫做 foxhole 就是单身战壕，大概我始终不晓得怎么翻译，像狐狸洞一样 foxhole 就单身战壕一样，在那里，就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躲在那里，藏在那个洞里，每个人拿个毯子把自己包起来在那里，啊，上面是枪林弹雨。格里汉说，他到前线去围绕美国的兵去传福音。他说我到了前线呢，我发现呢，没有一个美国兵不信上帝的，因为在枪林弹雨之中，人人是这个真是朝不保夕，随时下一秒钟会死掉，谁都不知道能活到多久。那个时候，人人都需要上帝，害怕，怕死，怕危险，啊，怕中弹，怕受伤，所以每个人都信。他说，听到一些美国牧师啊引用他的格里汉的见证，在韩国那个打仗的时候，韩国南就是韩战的时候，美国士兵在韩战那打仗的时候呢，冰天雪地啊，那么这个美国大兵啊，就是在那个场合也不习惯，冰冻的场合的，他们就每一个人就在前线呢挖了洞，他们叫做 foxhole 就是单身战壕，大概我始终不晓得怎么翻译，像狐狸洞一样 foxhole 就单身战壕一样，在那里，就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躲在那里，藏在那个洞里，每个人拿个毯子把自己包起来在那里，啊，上面是枪林弹雨。格里汉说，他到前线去围绕美国的兵去传福音。他说我到了前线呢，我发现呢，没有一个美国兵不信上帝的，因为在枪林弹雨之中，人人是这个真是朝不保夕，随时下一秒钟会死掉，谁都不知道能活到多久。那个时候，人人都需要上帝，害怕，怕死，怕危险，啊，怕中弹，怕受伤，所以每个人都信。他说每个人呢躲在那个单身战壕里发抖，在那一直祷告，上帝啊，上帝啊，耶稣啊，耶稣啊，保护我。这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人都是如此。苦难来了，抓住神了。他说啊，有一个格里汉讲得很幽默，他说有一个美国兵在前线呢，啊，轮到他休假，从韩国到东京去休假了。这个是要休假的时候，他高兴了，在那里发抖啊，也感谢上帝啊，好了，我明天开始休假，有三天的假期。那么等到呢，从前线到后方再换飞机到东京啊，一路上还是祷告，上帝啊，耶稣啊，耶稣啊，你不能离开我啊，这一路上很多危险，还有一些什么阻击兵了什么啊，阻击兵，我你要离开我，我还随时会死啊，一路祷告，还是耶稣啊，耶稣啊，叫耶稣。好了，上飞机了，飞到东京了，到了羽田机场，这一下飞机啊，飞机上还是要耶稣啊，你保护我，这飞机也靠不住啊。那么到了羽田机场了，那么下来坐个计程车了，还是耶稣，你还得跟我在一起。这个计程车出事儿，车祸很多啊。好，又上去，耶稣又跟他同在，一路上还是耶稣，耶稣。一开到银座，日本的最热闹的地方，最繁华的地区，那个地方完全是放纵情欲的地方。到了银座了，下了车了，给了车钱了，耶稣啊，现在我把你带到银座来了，这怎么办？啊，看看那个酒吧街，不能不进去啊。他来度假就是要去酒吧街的。说耶稣啊，对不起，我不能把你带进去，只好请你在外面啊，外面等等，对不起啊，麻烦你，对不起，委屈委屈，在外面。他进去了，喝酒跳舞狂欢作乐，第二天出来了，弄了一身疲劳，糊里糊涂出来了，说耶稣啊，走，我们再上车，又走了。把耶稣放在那儿，利用耶稣，人要想这样啊，利用耶稣，危险时候需要他，去放纵情欲就不好意思了。好，你在外面等我，我去玩玩完了跟你一道走。那么我们常常有这种心理，这就是金牛犊，好像造一个东西我可以用着它。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讨厌人拜偶像呢？因为偶像是有形的，你可以这样动的控制它，用它，上帝不能被你用。所以神永远是用我们支配我们，我们不能支配神。懂得这个道理有福了，你懂得如何敬畏神，过一个归主为圣的生活。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刚才讲的，这个撒加利亚的马的铃铛上啊有归主为圣， 这个铃铛代表什么？有声音，铃铛代表人的声音言语。马呢，圣经说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马是代表行动，所以这个铃铛代表言语，马代表行动，这是人的言行方面，言性方面，言语行为方面。刚才那是思想，额头是代表思想，这是代表言行。所以我们的思想和言行啊，都得归主为圣。归主为圣就是跟世界有分别，不能掺杂，跟世界一样。那么在这个亚伦那方面是讲思想要纯洁，那么撒加利亚这方面呢，就叫言行要端正，言行要端正，代表铃铛和马代表言行要端正，这上就写归耶和华为圣。撒加利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纪念，就是神常常纪念你，你晓得有人的纪念你，你何等有何等快乐。比方说圣诞节了，我们有时候常年没有通信的，圣诞节有人寄个卡片给我，我实在抱歉了，这好多年都没有办法印这个圣诞卡，都没有回的。我收到一些纪念，国内国外的这个弟兄姊妹写的圣诞卡，好像人还纪念你，还知道想到这个人，那这是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我要鼓励所有在国外的弟兄姊妹，基本你能常常写信安慰他们，非常孤单寂寞在国外，有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真正属神的教会来接受牧养，我要常常写信安慰他。他接到信啊，哇，何等这个知道人纪念他。我的儿子在国外有时候他说一天跑信箱看了34次，其实没有这么多次嘛，一说一次够了，哎呀，等他又跑去看看有信箱有信没有，又回来又看看又看，这老是看信箱，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人家纪念。但是你要晓得，人的纪念有时候是会忘记的，人会忘记世俗的繁累了，什么工作的缠累，他会忘掉。但是神的纪念永远不忘。你晓得有一位神，天上的神常常纪念你，想到你，为你祷告，给你解决困难，只要你祷告他听了就给你解决。有这样一位爱你的神常常纪念你，你想你的言语行动自然而然就会端正，端端正正。你不忍心让主伤心啊，你不忍心让主为你流泪。我常常这样想，我有时候让主伤心流泪，这想起实在很难过，让你所亲爱的人流泪伤心多难过呢。那么主这么爱你，你让他伤心流泪，为什么？因为你的行为不够端正。罗马书里面讲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啊，穿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好像行在白昼，端端正正。那么这个就是很要紧啊，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邪荡，不要争竞嫉妒啊，我们不要这个放纵情欲，被肉体安排了去放纵私欲，我们应当披戴基督，做一个光明之子。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在这里啊所给我们带来看见的。那么请问撒加利亚他有什么？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一个意象，好像马的铃铛上啊写着这个归主为圣这句话呢？是因为撒加利亚里面有一节经文呢，大家都熟的，4章6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诗歌有这样的话，我们常常讲到引用这个话，弟兄姊妹祷告中也常用这个话，不是依靠人的势力才能，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因为撒加利亚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领受，有这样灵里的感受领悟，所以他能够说这样的，能够成为一个端端正正的人，在马的铃铛上言语行动上有归主为圣的字刻在那儿。诸位，我再说一遍，全本圣经只有3次提到这个归耶和华为圣，有那么大的字刻出来，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两处，出埃及记两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额头要有纪念啊，思想中间要想到归主为圣。那么撒加利亚讲到马的铃铛上言语行动要端正，这都是归主为圣啊主要的意思。那么这样做以来，我们能够天天尊主为大，以神以真神为乐，归主为圣，与世俗有别，能够这样做呢，我们就是个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不晓得诸位看报纸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消息，我很感动，一位弟兄在法界服务，我们要为司法界祷告，求神恩待怜悯这位弟兄啊，他实在是个基督徒了，他是个法官，在基隆啊，我看到一个家事法庭的一个法官，我把他名字记在了，姓高的高法宗弟兄，这位他是一个推事， 高姓高的高先生，这位弟兄我实在佩服他。他在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诸位看到报上讲到一个李呀、啊，姓李的李姓的一个少妇，他在婚前给他未婚妻有了关系，婚后呢他未婚妻怀疑他不贞，这个男人莫名其妙啊，婚后就怀疑他不贞，结果他们就闹意见，不常来往，结果呢这个女的就去才20多岁啊，就削发为尼啊，做尼姑去了。后来就告状，告到这个推事那里，这位高弟兄的推事呢，他就用很直的话，我把他每一字话写在这儿记下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什么，他说你只有一条路好走，告诉这个女的，就是赶快信耶稣。他对个尼姑这样讲，然后说你才能够过一般人的正常的生活。那么这句话一讲，他的上司不满意，认为说你是法官的，你怎么可以把宗教带到法庭来，他认为这不对。我们今天也无权也不愿意去批评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位弟兄感谢赞美神，他在他的工作上不忘记传福音，因为这个并不妨碍，这并不是什么宗教上的一个不引起宗教的冲突问题，因为他实在看见只有人呢，只有信了耶稣啊，才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今天都不正常，人有罪不正常，常常有种邪恶的念头，怎么正常呢？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恨人，动不动嫉妒人，就骄傲自大，你怎么正常？这不正常。信了耶稣就是一个正常人，这句话可圈可点。他说你才能过一个一般的正常的生活，不然你不正常。不但是尼姑啊，这学法太消极了，做个消这个独善其身也未必能够善。我们今天是不是独善其身，要兼善天下的，我们自己本分尽了，要帮助别人尽本分。所以他说你除非你要信耶稣，你不能，不然你就不能够过个正常的生活。他的上司把他调职了，说是他利用这个职务啊，职权来传教，不可以。他宗教都是劝人行善，这根本是个外行话，宗教劝人行善唯独基督教例外，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因为你没办法劝行吧，你怎么劝你干什么，白劝嘛。基督教呢，不是劝你行善，劝你悔改信耶稣，然后才能行善，才能行真正的善，行完全的善。你信了耶稣，耶稣是良善的，他自然带领你过良善的生活，不是外面的学习效法修养，乃是里面的悔改认罪相信。所以这个是这位姓高的这位弟兄啊，他不知道他的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就说要调职了，他可能还会受些难为啊，受些为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他祷告，我说这个是一种真正见证主了，这个并不妨碍。他可以在这去劝他，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儿，他并没有判定来如何。所以我想一个真正正常的基督徒啊，就是如此。那么他是心中尊主为大，以真神为乐，他的言语行动思想意念中间呢，就是归主为圣，归主为圣，与世俗有别，有所分别。这样一来呢，那我们就能够真正尊主为圣了。所以今年的标杆就是四个字儿：尊主为圣。愿神借着这个标杆引导我们过这一全年的生活工作，能够荣耀他。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新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向你献上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也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为祭，因为你实在是配享一切的荣耀，配得一切的感谢。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爱到底的爱，你救我们也救到一个地步，救到底的拯救。我们这许多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因着你宝血的拯救，宝血的救赎，使我们今天成了一个蒙恩的光明之子。我们感谢赞美，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你又把今年的标杆赐给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高举这个标杆，我们在这一年中间每一天的日子都要尊主为圣，我们真正能够尊主为大，一生为乐，也能够归主为圣，与世有别。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在凡事上能够高举你，能够吸引感动更多外邦人归向你，也使得我们中间更多软弱的肢体也被感动，一同来侍奉你。主啊，这都是为着你的荣耀，求你负我们责任。我们更求你在今天这个聚会中间，你自己吸引感动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能够悔改，能够举手，能够相信，在这今年第一个主日中间，这个可蒙纪念的日子里面，举手决志， 给他一个深的印象，一生一世不偏离正道。我现在邀请有哪一位愿意在今年第一个主日就举手信耶稣的，你现在可以表示，你举了右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无论是楼上楼下，凡是愿意信主的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楼上感谢主。拿到单子，我特别邀请写单子人把自己姓名写清楚一点啊，地址写清楚，我们要给你通信联络。还有哪一位？我们今天愿意在主的面前信主的，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楼上好几位，楼下还有没有？我们中间如果有的人自己觉得没有清楚蒙恩得救，做了挂名的教友，我们盼望你今年一开始做一个真的基督徒，那么今天也是你的机会，好不好？你今天也表示一下，你说我现在起做个真的基督徒，尊主为圣，你可以举个手，我也为你祷告。举手以后拿到单子再放下来啊。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今天愿意靠主的恩典悔改信主，做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分别为圣，归主所用，你可以表示。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不多等待，下面还有圣餐。还有哪一位？好好，感谢主啊！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感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靠你的恩典传你的福音，拯救了几位举手决志的这样的朋友们，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基督，就求主耶稣啊，你亲自伸出有钉痕的手，按手在他们头上，用你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污，用你的灵进到他们里面，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给他们建立一个有系统的读经祷告做见证聚会的这样一个正常的习惯，好让他们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来荣耀你。也为他们全家祷告，巴不得你的恩典临到他们全家每一个人，老老幼幼男男女女都能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你，归荣一切荣耀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